喂，声音可以吗？因为我自己耳朵不好，所以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在讲道之前，先要把圣经一起来看一下。我看了你们的次序单，在后边就有。我们一起先来读神的话，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谢谢。如果我赶不上的话啊，你们就帮我啊。那我们是从一章十三节读起的，那其实背景呢可以看成是一章十二节，也就是说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二节是第一大段，那么最后十二节呢就是它的结束，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雅各书一章的中间这一段十三到十八节的背景。我来念，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这个呢可以作为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这个背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面对试探，对吧？那有些参考书也好，或者你也听到有些传道人讲这段信息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讨论是什么呢？就这个试探。那我先告诉大家，这个试探呢，大家看了没有？点这个是吧？没有红点算了。大家看，试探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时有探测试验，然后有什么呢？试探和试炼，就告诉我们啊，原文这个字啊，试探试炼就这一个字，明白吧？就是希腊文的特点，就一字多义。同样一个字，你可以翻译成试探，也可以翻译成试炼，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分开来讨论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其实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带来的就是试炼，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明白的。那么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呢？我们把它看成背景呢，因为他上来就说，面对试探，忍受试探的人呢，是有福的，是蒙至高福的。然后大家看了没有？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他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这句话其实上来是对我们在试探中的人很大的安慰和激励。第一是什么？因着试探，我们要蒙至高的福，因着试探我们要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不要把试探单单的看成是痛苦艰难，也要看见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试探的时候，神的应许，神要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祝福。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那么因为时间啊，你们这给我只有半个小时，我不是很能够把握住哈，所以我上来呢就把提纲先给大家啊，因为平时呢我都是讲完道以后最后给大家一个提纲，现在先把提纲给大家，让大家呢先对整个啊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听的是我讲快讲慢你就比较容易一点。那大家看了没有，整个这一大段呢是分成三段，三小段。第一段呢是在讲人的失落，简单来说就是面对试探试炼的时候啊，其实你我不知道哈，也可能你们在座的有属灵生命高的哈，像我这样的生命呢，我觉得面对试探的时候只是多少而已，我们都会觉得有艰难，有压力，有痛苦，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越来越软弱，而是随着试探，随着艰难的时间的延长，我们会越来越信心软弱。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大段要讲的人的失落。那么核心要讲的呢就是怎么样经过神的拯救，然后到结束呢是人的改变。能不能明白这三段，一开始讲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试探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艰难和问题，但是基督徒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因为有神的拯救，所以经过试探以后呢，我们人可以从什么，从失落变成什么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得到提升。所以这一段圣经呢是要叫我们看见它积极的方面。为什么？因为中间核心的是什么？神的拯救。然后我们来看第一大段人的失落，他在讲什么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这节经文给我们什么提醒？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啊软弱的地方，遇到艰难了我们会不会怨天怨人呢？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上来圣经就告诉我们，神他不试探人。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本性。神是慈爱、公义、圣洁的神，所以神他不会主动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怎么说的？神允许试探临到我们，但是这个试探不是出于神的，而只是说神允许这个试探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的共识。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要指出来的，单单我们思想，我们怨天尤人，这是出于我们的人本性，对吧？但是圣经要调整我们的观念，说试探都不是出于神的。那么后边有一个带出来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其实在我们面对的试探的时候，他是跟我们站在一边，是站在那个试探的对立面，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明白不明白？一定要两层意思都明白。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在面对试探的时候，神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可以靠着他去面对，去怎么样抵挡，去胜过试探。那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认识。好了，那么试探不是出于神的，他说是什么呢？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不是出于神的，那是出于什么呢？那我们很多人就说肯定是出于魔鬼咯， 对不对？有人就是出于世界了，这没有问题。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讲，圣经非常有意思，大家看了没有？他说个人被试探，就是你我要面对试探，对吧？他说是被自己的私欲，私欲本身已经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试探是出于我们的私欲，他是这么说的。他还要加上一个，他说是自己的私欲，能不能明白？所以这个试探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我刚才说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也好，人的人性也好，就是软弱，就是害怕，就是难受，对不对？就是觉得无奈，痛苦，艰难，信心越来越软弱。根本的原因他指出来了，是我们自己里面还有的那个私欲。这个私欲大家要看哈，它是什么？他说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大家仔细看啊，我的字可能是印的不够大是吧？你看哈，牵引，他说原文的意思是向外扯拉牵引，现在进行时，对吗？诱惑呢更清楚了，是思而诱惑，他原文的意思啊，给我们一个什么看见，这下就清楚了，能不能听懂？就是一开始他指出来，因为我们不太注意，他就先指出来是我们自己的私欲，但是呢又说这个私欲被怎么样向外牵引，有没有？然后呢诱惑呢是思而诱惑，我不多讲，思而诱惑大家应该有点感觉吧，就好像钓鱼一样，他说你把这个鱼饵啊放在那个鱼钩上面，然后那个鱼啊就来了，你放到水里以后那个鱼就来了，看见那个饵是不是有点动心啊，但是是不是脑子里在挣扎呀？哎呦，小心哦，它后面还有钩子哦。但是呢，那个饵呢又在引诱你，对不对？你是被那个饵引诱胜过呢，还是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样要引你上钩的，你要控制自己不要去上钩，这个就是试探。能不能明白？圣经讲其实用词用得非常的好，他说向外牵引，就这个世界啊是在牵引我们，然后呢这个饵呢是在引诱我们，那么就看你是怎么样，是听神的话还是听你自己的私欲。你不控制私欲，你听了私欲，你不就被牵引了吗？你不就上钩了吗？所以真正的意思其实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还是比较接近的，不过呢他突出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叫里应外合，能不能明白？那 我不知道哈，因为 我跟王牧师也好久没有沟通，你这来，我夫人说来过，我都没想不起来了哈。那不管怎么说，如果是有大陆来的，你就有这个背景。我们在过去听的是什么？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所以是要怎么样？要经过你这个内因，才能在你里面起作用。这个我们是不是很熟的？我想这段经文其实就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私欲吧，在试探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下面呢是什么？就是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告诉我们什么？ 私欲它像怀胎一样会生出罪来，所以你要不控制住这个私欲，然后外面一怎么样里应外合搞你一下，你的私欲你不控制好，你放松你放纵就生出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不过大家读圣经也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既然从私欲到犯罪是不是有个过程啊，怀胎嘛，对不对？姐妹们应该更懂。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什么，我们可以 stop 它的一个机会，对不对？一定要这么思想哈，就是说你要控制好你的私欲，在它往这个向犯罪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你要制止它，你要靠着神，你要靠着祷告，不让这个私欲往罪的方向发展，我们就可以胜过什么试探。如果我们放纵自己，那么真的这个试探就可以因着这个私欲而发展成为罪，甚至于带来死亡。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讲清楚了第一大段。不过呢，我在结束的时候说一句话，就是人类的历史吧，不断在重复重复，失败了又来，来了又失败，对吧？根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了一章十二节，又看了一章十四、十五节，人类的问题就是在这儿。我们就在一章十二节和十四、十五节之间徘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徘徊就是试探，这个试探就把我们引到一个生命的程度，叫做什么？你要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个选择，你是听从神的还是听从自己私欲的？你听从神你就可以得胜，你听从自己的私欲怎么样？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罪既成全就生出死来。这是对我们弟兄们讲的，是对今天的基督徒讲的，我们可不能小看这件事情。所以就像当年摩西怎么提醒他的百姓，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在试探面前，实际上我们是面临了跟当时以色列人面临的一样的问题。神借着圣经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懂得拣选生命，那这一点大概就是第一段我想分享的。好，那么进入第二段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大家觉得在这个试探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呢、啊？然后人有很多很多的私欲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软弱，那么出路在哪里？这就是第二段，就是神的拯救，我们一定要来看。第一句话十六节怎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睁大眼睛看了没有？不要说我刚才说的什么啊，人这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对不对？哎，私欲怀胎以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你不要以为这是对没有信的人讲，其实他讲得很清楚，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看错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迎离正道，迷糊错谬。不要看错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那么回到前面，大家知道第一个不要看错是什么，就是神从来不会试探人的，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帮我们去抵挡试探的，这个你不要看错了，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要埋怨神。第二，不要看错了我们自己，不要忘了反省自己， 不要忘了自己里面那个私欲和老我，它是成为那个什么消极因素的根，有可能向罪的方向发展的那个根。所以这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提醒自己，你不要去听那么多神学，我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告诉我们，圣经也感受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里边还有的私欲也好，老我也好，你不要轻看它，更不能放松它，甚至于放纵它。你要靠着神才能胜过，这是第二个你不能看错的。第三个不能看错的，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信心来源于那位神。那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啊，每个人人生经历都有痛苦过，都有艰难过，对不对？那我信了主以后，我很大的体会就是，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也好，你做了传道人也好，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什么，哎呦，对不对？刀枪不入那么厉害，不要这么想。如果我们看见试探，看见艰难，看见痛苦，有可能就成为自己的压力，像座山一样。怎么办？你要把神放在我和试探中间，这是我很深很深的体会。千万不要一眼就看见那个艰难，先要把神放在中间，我们先抬头仰望神，这个时候你才会有信心、勇气和力量去面对那个试探。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看错了，好不好？就这三个不要看错了哈。好，接下去我来念。他说各样美善的，哎呀，我都实在眼睛不行哈，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反正读下来了，大家可能看得比我清楚啊，我可以看这儿比较清楚，真是上海人叫港特了啊，港度。好，不说笑话，这句话比较容易明白。不过我喜欢的是什么？哎，我又硬摁错了哈，就是什么，它没有那个红点的哈，就是我就摁错了，以为是红点，就是你要记得这是什么。他说所有各样的美善和恩赐都从上头来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你不要以为神会改变的，神他的美善他的恩慈都是要赐给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信心，他就是我们的勇气，他就是我们的力量，他就是我们的依靠，讲穿了他就是我们的靠山。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那这是整篇道的重点，我不是取的题目就叫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吗？所以整个神的拯救关键就落到这个十八节的上啊。那么首先当然他说是按自己的旨意，这是神的决定。那大家都知道神是什么，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是不是永不改变的神啊？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就是他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他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变成是不改变的，而且是主动的。旨意是什么？他说要怀胎生了我们，用什么生？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用真道生了我们，那当然和本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翻得非常的好。不过我们因为有时候看和本呢看惯了还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用生道生了我们，我们好像就这么以为都明白了。实际上我要提醒大家这句话有何等的宝贵哈。先说 他说这个真和道是两个字，明白吗？这个道呢就是道理话语，就是 logos， 对吧？它是再对格，就是要凭借着这个道理话语来生我们，凭借着这个道理话语来生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说这个道理话语是什么呢？道理话语就是真理，是从属于真理的那个道理话语来重生我们。那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当然圣经还有很多地方都讲一样的意思。我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是什么，因为我们平时讲的非常非常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对吧？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以至于完成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有可能得救，对吧？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才有可能赦免我们的罪，才有可能让我们神重新恢复了关系。这是根本，这是第一，这是得救的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还有这第二，这第二就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用真理的道理话语来生我们。所以基督徒生命能不能长进，全在乎怎么样，这个真理的道理话语，能不能明白？否则前面的问题真的没办法解决，这个私欲，这个老我还在，靠什么来抵挡它呢？就是要靠的是什么？他要用真理的道理话语来生我们，给我们生命力，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勇气去怎么样胜过私欲，不让私欲往罪的方向发展，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试探。这就是根本的地方。还有多少？哎呦，时间真的快哈，还有五分钟，我快点讲哈。就这里你再深入理解一点，我就不多讲哈。其实我把讲义发给这个王牧师了啊，他可以把这个将来把这个我的讲稿啊再传给你们看哈。就是时间实在是不够，那么你就回家慢慢再看哈。这个道理话语，我这里特别写了一个 logos， 什么意思？首先就是那个太初有道的道，明白吧？他用道理话语来生我们，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话语对我们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道理话语，没有那真理的道，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成长，我们的生命就胜不过我们那些私欲和老我，必须要紧紧的靠着真理的道理话语，靠着 logos 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基督的道理话语，主的道理话语，我们才能胜过。那我们就只能先这么讲哈，时间不够哈。好，最后第三段就是人的改变，十八节的下我来念，叫我们在托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大家呢，有时候我不知道哈，在座的像我虽然是上海人，不过因为我们在大陆，对不对？我在整天跑，所以我就是对农村呢非常的了解，我就知道农民怎么看待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过完春节马上面对什么青黄不接，所以农民其实都在盼望那个出熟的果子。为什么？那是救命的粮食，所以他们是何等的盼望，珍惜看重出熟的果子。所以圣经上用这个出熟的果子来比喻我们的话，就是看重我们，珍贵我们，就像珍贵农民看那个出熟的果子一样。那问题出在哪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初熟的果子是，那这个地方我稍微指出一下哈，就是好像初熟的果子，一看原文，这个好像就是 be to be， 就是万物中就是初熟的果子，这个力度是不是要增加很多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教得非常清楚啊，大家听清楚，我就讲完这个就不讲了。三条，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对不对？所以第一条记得，我们这个枝子必须要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必须跟基督要有一个生命的连接，这是第一步，我们才能结好的果子，成为初熟的果子。第二步是什么？那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了，不是每一个枝子都结葡萄，所以它要什么？修剪，还记得吗？约翰福音修剪是用什么修剪？神的道 Logos， 道理化。修剪以后，这个枝子是不是变成健康的枝子，才能生，才能结好的果子啊？明白吧？第三，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它有了生命，这个枝子经过道的修剪，它成了健康的枝子。第三个，它就要结好的果子。这个结好的果子，弟兄姐妹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上面没有了，是什么？是生出做成好的果子。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对吧？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个结是什么？行出做成。听进去了没有？所以第一要有生命的连接，第二要被他的道修剪成为一个健康的枝子，然后才能行出做成那个道来，行出做成那个生命树里面给你带来的生命，你才能活出来。这个就叫做结好果子，这个结出来的好果子就是神看为珍贵的初熟的果子。所以整个结论就非常清楚，就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有软弱，但是靠着神的拯救，我们就可以被改变，就可以靠着神去面对试探，胜过试探。不但我们没有在试探当中滑向怎么样罪，滑向死，相反我们靠着神的拯救怎么样得胜那个试探，生命成长，结出初熟的果子来，荣耀归给神。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一同回到你的殿里，回到你的家中，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感谢你，我们聆听你对我们的话语，我们实在知道你的话语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在面对各种艰难试探的时候，你是用真道来生了我们，真理的道理话语来生了我们，你的生用的是你的道，用的是你的道理话语，求你让我们在心里面知道也看重你的道理话语，靠着你的道理话语重新来真正的认识你，依靠你去胜过面前的试探和艰难。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